亲爱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众医学第十期有声杂志又和大家见面了。重阳节即将来临，本期特别关注聚焦老年人的养生。衰老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生命过程，步入老年后，人体逐渐出现新陈代谢减慢、运动功能下降、听力减退、骨关节蜕变等一系列变化。如何变被动为主动，积极调整适应身体的生理变化，迎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，是每个老年人的必修课。您了解衰老吗？怎样才能延缓衰老呢？本刊特别邀请权威专家为您支招，祝老年朋友们老当益壮，寿比南山。主动适应八变化，积极迎接夕阳红。下面先为大家介绍八个变化中的四个变化。新陈代谢减慢，吃法要变。作者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叶静。人近老年，机体代谢变缓，胃肠功能减弱，许多人感慨年轻时吃麻麻香，现在要么对什么都没胃口，要么喜欢吃的多吃上几口就难受。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言，安身之本必资于食。此时调节饮食、均衡营养是保持健康、延缓衰老极为重要的一环。要吃得杂而优，名谚有云，杂食长生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人的食欲渐弱，味觉变差，食物选择应优质而多样。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提出的中国老年人平衡膳食宝塔，将老年人的一日三餐量化为水至少1200毫升，谷类、薯类及杂豆200到350克，水果类200到400克，蔬菜类400到500克，蛋类25到50克，鱼虾、禽类50到100克，畜肉类50克，大豆类及坚果30到50克，奶类及奶制品300克，盐不超过5克，油20到25克，大家可以参考实行。除了选择多样的优质食材，还需注意饭菜的色、香、味，以增进食欲。说到杂食，中医学强调的五味调和观点很值得借鉴。五味指酸、甘、苦、辛、咸。酸入肝，苦入心，肝入脾，心入肺，咸入肾。食物性味不同，食入后会归于各自所对应的脏腑，产生不同作用。如果五味有偏，可致五脏之气失调，引起多种疾病，如多食甜味易生湿而妨碍脾胃，多食咸味则易伤肾等。要吃得少而淡，老年人消化吸收功能下降，进食要适度，避免多食过饱，尤其不可暴饮暴食。名谚有云，每餐八成饱，保你身体好。身体虚弱的老年人可采取一日多餐、三餐不饱的饮食方法，有专家称之为羊吃草。年岁渐长，饮食应以清淡为主。一些对长寿老人的饮食调查发现，其主食多是五谷杂粮，副食以蔬菜为主，肥甘厚腻摄入较少。古人说粥饭为世间第一补人之物，大米是多数长寿者一辈子的主食。主张素食不是一概反对荤食，只是荤食应适量。有些人一味强调素食，追求老来瘦，导致营养摄取不足，体重下降，影响健康，则不可取。与此同时，还应提倡淡食。老年人味觉功能减退，往往因进食五味而变得口重，以致五味过浓。提倡淡食非不吃有滋味的食品，而是指饮食五味不要太过，特别要控制盐的摄入量。饮食调养分体质，饮食调养切忌跟风学样，应根据个人的体质、习惯等进行合理调节。如气虚之人以补气健脾，常食大枣、扁豆、粳米等，不宜摄苦寒辛烈之食。阳虚之人宜温补壮阳，可常食羊肉、韭菜、胡桃、虾等，不宜食生冷苦寒之品。阴虚之人宜滋补养阴，常食粥、汤、银耳、鸭等，不宜食辛热香燥食物。多痰之人宜健脾化痰湿， 多食萝卜、山楂、冬瓜、赤小豆、莴苣等，不宜肥甘滋腻饮食。阳肾之人宜清泻内热，多食芹菜、黄瓜、绿豆、苋菜等，不宜温热心燥等。因人调食是正确的食养观念，也是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。当然，身体状况会因四时变化而不同，随时令调整饮食也不可忽视。此外，老年人饮食有所宜有所忌，拿捏得当，可趋利避害。吃饭时应安静专心，心情平和顺畅，保持胃气和降，以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。情绪不畅而食，则有碍健康。谚语有食后不可便怒，怒后不可便食。吃饭时应该细嚼慢咽，这样可以减轻胃肠负担，促进消化，防止异物吸入。老年人咀嚼消化功能下降，食物易温软易消化，以利于吸收。运动功能下降，动法要变。作者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熊旭东。老年人的生理状况与青年人迥然不同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老年人肌肉、骨骼和关节等运动系统发生相应变化，动作控制能力大不如前，日常生活中跌倒的风险显著增加。体育运动能够有效延缓老年人生理功能的衰退速度，提高心肺功能，维持骨密度水平，增强动作控制能力，降低健康风险。但是有些老年人由于缺乏科学理念指导，可能发生运动损伤甚至猝死。因此老年人在进行体育锻炼时，要结合自身的生理状态、健身目的及个人兴趣加以综合考虑。老年人适宜多做舒缓的锻炼，比如太极拳、五禽戏、八段锦。研究表明，太极拳锻炼延长了足后跟达到最大压力的时间，有助于增强足跟对身体重量的缓冲能力，使足底中心压力在额状轴的摆幅减小，从而增加行动过程中身体的稳定性。另外，太极拳锻炼对增强老年人的下肢功能，促进老年人步态稳定，提高平衡能力有显著效果。五禽戏由汉代名医华佗依据中医学阴阳五行、脏象、经络等理论，在总结前人模仿鸟兽动作以锻炼身体的基础上创编而成，是世界上第一套医疗保健体操。五禽戏通过模仿虎之威猛、鹿之安适、熊之沉稳、猿之灵巧、鸟之清洁，不仅能锻炼肢体，同时注重内气运行、意念导引来调整身心。有研究记录了42名患有代谢综合征的老年人进行6个月五禽戏锻炼的相关数据，发现受试者的心血管风险显著降低，认知功能得到明显改善。八段锦源于宋代，最早有坐姿和立姿之分，具有柔筋健骨、养气壮力、行气活血、协调脏腑之功能。从分解动作来看，八段锦包括四肢和躯干的伸展运动、头颈的灵活性运动、腰部的节律性运动等，动作柔和缓慢，对老年人来讲简单易学。随着动作导引，内气贯通五脏六腑，配合呼吸锻炼，还可以提高肺活量，改善肺通气和换气功能。第二是左右开弓四射雕中的马步动作，长期习练可以强筋壮骨，增强体质，增强老年人的平衡功能。老年人应该少进行剧烈的运动，比如倒走、爬楼、负重憋气、头颈绕旋。倒走是一种反常态健身方式，对腰背酸痛虽然有一定的预防作用，但并不适合老年人，因为老年人的协调能力减弱，灵敏性较差，容易失去平衡而跌跤，可以用步行、腰背部肌力锻炼以及加强脊柱关节灵活性练习来取代倒走锻炼。爬楼梯能增加肺活量，改善血液循环，去脂减肥，但老年人的下肢力量和功能逐渐衰退，在爬楼过程中膝关节压力明显增大，无疑会加重膝关节的磨损，诱发膝关节疾病。此外，老年人肌肉萎缩、韧带弹性下降、大幅度的转髋、下腰等动作不利于健康。日常生活中，老年人可以用斜坡步行取代爬楼，选择8到10度的斜坡，每次步行200到300步，以增强下肢力量和心血管功能。老年人心血管功能逐渐衰退，心肌收缩力减弱， 动脉壁弹性低下。如果选择静态负重憋气的力量型锻炼，会使心脏负荷加重，引起胸闷、心悸。随着胸腔压力递增，回心血流不畅，容易发生头晕目眩、昏厥等意外。老年人大多动脉硬化，如果头部剧烈绕旋，会使大脑血流量减少，出现头痛、头晕等症状。严重者还会酿成脑出血等意外事故。老年人进行头颈部锻炼要适度，应降低动作幅度、速度和绕旋力度。两侧及前后摆动的幅度要小，而且要不时地静歇2到3秒钟。老年人运动还要做到心中有数，首先要结合自身情况。运动前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如果身体不适，应该暂停运动，等身体恢复正常，症状消失，再恢复运动。如果硬撑着运动，不仅起不到锻炼效果，还会加重人体的生理负荷，降低免疫力，甚至造成运动损伤。其次，切忌空腹锻炼。90%以上的人早晨空腹锻炼，认为空腹锻炼效果好，能减肥。事实上，晚上进食后，经过夜间的消化，胃内食物已经排空。运动需要能量，能量不足会导致头晕、心跳加快、出冷汗，甚至猝死。第三，运动前机体需要一段时间来热身，以疏通经络。热身后，血液循环加速，能使肌肉在锻炼中达到更大的扩张界限，粘滞性减小，弹性增加，从而减少受伤的可能。睡眠节律变化，睡法要变。作者是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、学术顾问温长禄。在人的一生中，睡眠占用了1/3的时光，可见睡眠是美好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对于老年人而言，睡眠的好坏显得尤为重要。睡眠不足，老年人患感冒的风险将显著增加。其他危害还包括脾气暴躁、情绪低落、消化紊乱、反应迟钝等。要想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，老年人根据自身特点变一变睡法非常重要。随着年龄增加，睡眠节律发生变化，最典型的表现是入睡困难。年轻时可能一挨枕头就能睡着，年纪大了却要酝酿许久才能入睡。夜间醒转的次数也有所增加，睡眠逐渐变得清浅。研究发现，60岁以上的人入睡时间要比青壮年人多花1到2小时，夜间醒转的次数平均为5到10次，是年轻人的3到4倍。在整个睡眠时间内减去睡眠前消耗的时间和睡眠中途醒转的时间，总的睡眠时间相对就少多了，这是造成人老瞌睡少的主要原因。过去一般认为老年人每天只要保证4到5小时睡眠就可以，近年来许多国家的老年学研究表明，排除意外及某些疾病原因，睡眠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的寿命。因此建议老年人的睡眠时间不应越来越少，而应越来越多。60到70岁的老人平均每天应睡8小时左右，70到90岁的人平均每天应该睡9小时左右，90岁以上的老人平均每天应该睡10到12个小时。怎么样睡得少也能睡得好呢？第一，要尽量早睡。为了保证睡眠质量，老年人早睡很重要。正常情况下，人的睡眠大约每2小时为一节，第一节睡得最香，第二节稍浅，第三、第四节更浅。前两节4个小时的睡眠最为重要。如果想要最短的时间来解除疲劳，把睡眠时间安排在晚上9点到第二天清晨2点最为理想。如果实在不能保证早睡，最晚也不能超过晚上11点。第二，要安排好白天的短睡眠。早醒的老人可以早起一点，并且根据季节和天气情况安排适当的户外运动或管理花草、宠物等工作。欠下的睡眠账不要硬扛。如果早饭后实在太困，可以睡睡回笼觉，一般眯糊40分钟左右就够了。中午的睡眠必不可少，13到14点是最佳的午睡时间，睡半小时到1小时即可，时间太长会影响夜晚的睡眠质量。第三，偶尔失眠不必紧张。偶尔出现睡眠不安，甚至有间断性失眠的现象，不必惊慌，更不必随意给自己扣上一顶失眠患者的帽子。过度关注睡眠或担忧，容易造成精神紧张，加重失眠症状。下面介绍几个助眠小妙招。第一，静息调坐。睡前 不要看报刊书籍，要关闭手机电视，去除杂念，收敛精神，平身端坐，调整呼吸，引气下行，使气归丹田。每天睡前坚持15分钟左右，有助于快速入睡。第二，沐足捏脚，睡前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脚，或在热水中加入少许姜片、艾叶，浸泡15分钟。之后，以双手大拇指揉按双足心涌泉穴5分钟，再上床入睡。第三，播放音乐。长期入睡困难，而且容易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的人，可以用预设时间的方法，以微小的声音播放传统的丝竹音乐，比如《夜深沉》《竹林深处》等，在音乐陪伴下自然入睡。心态渐渐消极，想法要变。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内分泌科教授沈志洲。年纪增长，人体各器官逐渐老化，生理衰老较为明显，与此同时，心理衰老也在悄然发生，却不易为人察觉。我的朋友老刘退休5年了，最初很享受退休后的生活，没有工作缠身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渐渐的便觉得空虚无聊，每天有大把时间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，在家无聊，出门也不愉快。这两年世界仿佛一下子起了大变化，打车、买东西，甚至取快递都要用手机，就是在小区楼下聊会儿天，也发现自己跟别人聊不到一块儿了。因此老刘更不想出门，每天在家长吁短叹。孩子们觉得他性格越来越古怪，脾气越来越糟糕，经常为一丁点小事暴跳如雷。老刘也很苦恼，他觉得自己的确越来越爱生气，负面情绪日益增多，又不知该如何解决。生活中像老刘这样的人不在少数，人老了，特别是退休以后，社会的接触面缩小和参与度削弱，更有些老年人主动或被动地退缩回家庭这一狭小的空间，思想和思维方式难免会固化，再加上不善于学习或者缺乏学习的条件和机会，常不能与人进行有效沟通，与社会产生隔阂，久而久之，周围的人和世界都变得陌生起来，他们成为封闭的套中人。人老了，自身的体质和心理也发生变化，这是一个功能逐渐退化的自然过程。随着体能减退，器官功能变弱，行动思维逐渐迟缓，应变协调控制力下降，创造力、进取心等都会渐次告别，很有点美人迟暮、英雄末路的境遇。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的心态，从而让老年人变得更加固执，难以沟通。怎样进行自我调整，做个可爱的老人呢？第一，不要忘记自己的社会属性。哲学上讲，每个人首先都是社会人，年纪大了也不要忘记自己的社会属性。在体力和能力许可的情况下，可以适当的参与公益性或集体活动，加强学习，跟上时代步伐。比如学会使用微信和电子支付工具等，既方便又实用。重新组织起曾经拥有的人脉或者情感支持系统，将亲属、学生、同事、好友联络起来，扩大社交，排遣心中的孤独感。第二，丰富精神世界。内心富足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快乐，老年人可以重拾过去的爱好，或者培养新的兴趣，读过去想读的书，做过去想做而没有时间做的事。有条件的人不妨有计划的结伴旅游，纵情山水，拜会远方的亲朋好友，不亦乐乎。还可吟诗作画、摄影下棋、跳舞唱歌，参加老年大学的各式有趣课程，有规则的结交一些异性朋友，也有一定的启迪思维、防止衰老的功效。第三，交几个年轻朋友。忘年交十分重要，年轻人毕竟代表着时代和方向，老年人大多阅历丰富，与年轻人交谈和讨论，既能碰撞思想、交流心得，又能追求真知，使自己思维活跃。一场有益的谈话，常常可以给内心带来莫大的享受。第四，与家人和睦相处。退休后，大多数人回归家庭，与家人有了更多的相处机会，特别是夫妻之间，要善待配偶，尊重对方的爱好，包容对方的缺点，合理分配家务，凡事有商有量。第五，调节不良情绪。 面对不良境遇，老年人要牢记四个字：全、思、慢、控。即遇到事情或处理问题时，要全面了解情况，经过周全思考，缓慢或暂不表态，控制冲动情绪。风物长宜放眼量，这样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化干戈为玉帛。为大家介绍特色专科中的一篇文章，骨质疏松，老年人骨折的罪魁祸首。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李辉龙、林红。两周前，年逾八旬的李大爷在买菜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滑倒，突然感到左髋部剧痛，无法站立。儿子赶紧把他送到医院，没想到居然是股骨颈骨折了。李大爷感到很冤枉，摔得不厉害，怎么就骨折了呢？其实，人的骨头就如同树枝，从幼年到老年，会经历从柔韧到坚强，再到疏松、脆弱的过程。疏松的骨头如同树上的朽木，干枯老化，结构中空，外界轻微的刺激就会导致朽木产生裂缝或折断。骨质疏松症患者因为咳嗽、打喷嚏、刷牙、弯腰、叠被子，都会导致胸腰椎骨折，不小心跌坐在地导致髋部骨折的情况不胜枚举。事实上，像李大爷这样的老人并不在少数。据统计，全球每三秒发生一类骨质疏松性骨折，50%的女性和20%的男性在50岁之后会遭遇初次骨质疏松性骨折，50%的骨折患者会再次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。骨密度测定 T 值小于等于-2.5，表示存在骨质疏松；T 值小于等于-3.0，表示存在严重骨质疏松。骨质疏松症患者遇到轻微暴力导致的骨折，称为骨质疏松性骨折。李大爷的骨密度测定 T 值达到-3.3，属于严重骨质疏松。他的股骨颈骨折既是偶然又是必然，因为他的骨头已经很脆弱了。治疗骨质疏松性骨折，手术是首选。骨质疏松性骨折无法预料，常常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。现在主张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治疗应该更加积极，在治疗骨质疏松的基础上，通常需要手术治疗。最严重的一般是髋部的股骨颈或转子间骨折，这类患者骨折后一年内的死亡率为20%到25%，超过50%的存活患者有不同程度的残疾，但如果采取保守治疗，则骨折后一年内的死亡率高达30%到50%。因此，只要条件许可，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应该尽早接受手术治疗，术后及早进行康复训练，避免长期卧床，最大限度地降低死亡率、并发症发生率及致残率。手术方法主要包括微创闭合复位内固定和人工关节置换术。具体手术方法应该根据患者的年龄和骨折情况合理选择。身体条件较差，无法耐受手术治疗的患者，在卧床期间要加强营养，积极进行呼吸训练和肢体运动，千万不能躺着不动，以防发生肺炎、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、褥疮、心脑血管意外等可能危及生命的并发症。李大爷年纪较大，骨折位于血供差的股骨头下方，而且有移位，经与医生商议，最终接受了人工半髋关节置换术。手术很顺利，术后第二天，李大爷已经能够下地站立和辅助行走，术后3天便出院了。最常见的骨折是胸腰椎骨折。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，近年来对胸腰椎骨折的治疗也越来越积极。疼痛剧烈或者无法耐受长期绝对卧床的患者，可以进行筋皮椎体成型术。这种手术创伤小，局麻下即可完成，能够增加椎体强度和稳定性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椎体形态及承重能力，明显缓解椎体疼痛。患者术后第二天即可下地活动。预防骨质疏松性骨折，要内外兼修。我们总是要求骨头无条件地对身体忠诚，坚强牢固，支撑起整个身体结构，做身体最坚强有力的守护者。然而，骨头再硬，如果我们不给予 不加强锻炼，它就会变得疏松，就可能会折断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内外兼修。第一，平衡膳食，补充钙和维生素 D。 中老年人骨质流失加速，应该食用低盐、适量蛋白质和富含钙的均衡饮食，避免吸烟、酗酒、过量饮用咖啡和碳酸饮料。此外，还要慎重使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。钙是保持骨骼健康的重要成分，目前我国大多数成人每日钙摄入量不足，奶制品、豆制品和绿叶蔬菜是钙的最佳来源。我国18到50岁健康成人每日钙适宜摄入量为800毫克，维生素 D 对促进钙吸收非常重要。钙与维生素 D 的关系如同锁与钥匙，维生素 D 是开门的钥匙，能促使钙的吸收。70岁以下人群每日维生素 D 的推荐摄入量为600国际单位，70岁以上人群推荐摄入量为800国际单位。晒太阳能够促进机体合成维生素 D， 所以老年人平时应该多晒太阳，每次20分钟。第二，要适量运动。患有骨质疏松症的老年人，如果没有严重慢性病或行动障碍，可以适当进行户外活动，比如散步、快走、打太极拳等。活动时间以上午9到10点或者下午3到5点为佳。运动时要注意防止跌倒。运动前要先做准备活动，运动结束后要做放松运动。运动时最快心率最好控制在每分钟100次左右。饭后半小时内不宜运动，运动中不要大量饮水，运动后半小时才能进食。第三，骨折术后应该尽早开始锻炼。骨折术后患者应该尽早开始锻炼，早期以被动运动为主，在家人帮助下活动远离骨折处的关节。病情允许时，患者可以在床上进行主动训练，如抬腿、挺腰等。可以行走的患者应该进行步行训练，并逐步增加户外活动量，经常晒太阳。骨折逐渐愈合后，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快走、慢跑、打太极拳、做操等运动。第四，要营造安全的环境。患有骨质疏松症的老年人在上厕所、起床、洗澡时一定要站稳后方能移步，上下楼梯、乘坐公共汽车时一定要拉好扶手，保持良好姿势，避免负重，必要时可以使用腰围护具，预防发生椎体骨折。家中照明应该有足够的亮度，地板应该平坦，家中的物品不宜摆放在过高的地方，应该方便老年人取用。卫生间应使用防滑地砖，坐厕旁要安装扶手。高龄骨质疏松症患者应该少去人群密集的地方，减少因碰撞导致的跌倒。行走不稳、下肢肌力较差的老年人应该使用拐杖辅助行走。下面再为大家介绍一篇生活常识。煮一碗称心如意的面条，作者是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赵立超、庞新奇。中国人食用面条历史悠久，所食面条种类繁多。然而一说到煮面的学问，许多人不以为然，不就是将水烧开下入面条煮几分钟吗？的确，把面煮熟轻而易举，但是煮出一碗称心如意的面条却需要花些心思。第一，自来水中加点醋。面条中有面筋蛋白等蛋白质，一些蛋白质在非酸性条件下会结合更多的汤基化合物，从而消除面团发酵产生的酸味，增强面条的拉伸性、硬度、粘弹性和回复性，使面条更筋道。因此煮面的水不宜太酸，否则面条发酵的酸味很重，而且粘弹性不足。但是煮面用水碱性太大也不行，虽然适当的碱性条件能增加一部分蛋白质的稳定性，从而起到强化面筋的作用，使面条口感更好，但是超过一定范围又会破坏蛋白质的稳定性。烹调水的适宜 pH 值是受多重因素影响的，折中考虑，烹调用水的 pH 值以 5.5 到 7.5 为宜，生活中自来水的 pH 值为 6.5 到 8.5， 显然略微偏碱性，因此想要调制合适的烹调水，像烧开的水中加一勺醋即可。第二， 烹调水中加点盐。研究表明，每100毫升烹调水中添加 0.3 到 0.6 克食盐时，面条感官得分较高。烹调用水中食盐的加入量虽然不大，但是食盐的存在对面条的面筋质地有一定的影响。适量加入食盐可以使面筋质地细密，改善面条内部的色泽，但是食盐用量不可过多。第三，煮面时间把握好。把握好煮面的时间，对于一碗面条品质的好坏是至关重要的。一般来说，最佳的煮面时间因面条种类而异，但总体的趋势是随着烹煮时间的增加，面条感官评分先升高后降低。这是因为煮面时面粉糊化温度先上升而后下降，并且趋于稳定。当面粉糊化温度接近稳定时，煮出来的面条感官评分最好。时间过短可能会煮成生面，淀粉没有完全糊化，难以消化吸收。时间过长，面条过分软烂，食用品质大为降低。以鲜湿面条为例，糯小麦面粉做成的面条，在2到4分钟内，面条评分呈上升趋势，在4分钟之后，品质开始下降。同样，某一品种黑小麦面粉做成的面条，在2到8分钟内，面条评分呈上升趋势，而后的煮制中变化比较平缓，最后下降。当然，现实生活中并不能测得糊化温度，糊化温度与小麦面粉的淀粉种类含量以及蛋白质含量的差异有关，具体煮面时间需要在实践中摸索。以上几点因素会影响煮面品质的优劣，但众口难调，一碗面在不同人手里好吃与否见仁见智，这与个人的口味有很大关系。因此，除了上述为一碗面条锦上添花的小窍门，依据个人口味烹饪面条才是最重要的技巧。最后再来介绍一篇中医养生保健的文章，网红肚脐贴确有奇效吗？作者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针灸科沈卫东、李佳。最近一款名为南怀瑾肚脐贴的脐疗产品走红网络，网传可祛湿减肥、调经安眠、健脾胃、治便秘。小小一枚脐贴真有如此功效吗？严格意义来说，南怀瑾肚脐贴不能算作一个品牌保健产品，消费者的购买渠道主要是通过网络，大多是不知名品牌或者打着手作等旗号的个人品牌。南怀瑾肚脐贴的配方来自南怀瑾先生的著作《我说参同气》，书中写道，用桂圆肉一颗，花椒6-7颗，加上艾绒一同打烂，晚上睡前调一点放在肚脐里就行了。这本是一款可以自制的脐疗验方，却被不少商家批量生产，冠以南怀瑾肚脐贴之名，夸大宣传其功效，成了一款网红保健产品，卖得热火朝天，但是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却值得商榷。首先要肯定，脐疗是有一定治疗作用的。肚脐是人体的一个重要经穴，神阙穴，攻善温阳救逆、温中和胃，是治疗亡阳脱症的重要用穴，常用于下焦虚冷、中焦虚寒、寒湿引起的各种症状。古代医家认为此穴不适宜针刺，推崇灸疗或者药物外敷，创立了许多外治法，如灸脐法、运脐法、贴脐法等。因为药物可经皮肤吸收，脐部是胚胎发育过程中最后闭合的地方，表皮角质层最薄，屏障功能最弱，药物容易穿透扩散，且脐部神经及血管特别丰富，有利于药物进入体循环，这是肚脐药物贴起效的基础。南怀瑾肚脐贴中所选桂圆肉性温味甘，能益心脾补气血，花椒温中散寒，可除湿止痛，艾绒能通经活络，温经止血，散寒止痛，三者皆为温热之品，组方合用较适于部分寒性病症。神阙穴位于腹中，临近胃与大小肠，其健脾胃、理肠止泻的功能更为突出。此外，神阙穴属于任脉经穴，任者任也，对女子的月经、胎运也有重要的调治作用。因此，这个脐贴组方对腹部虚冷、腹胀、泄泻、脱肛、冷秘、 及女子寒凝痛经、宫寒不孕等有一定的防治效果，但对于骨关节、呼吸系统等的寒性病症未必有优势。至于许多人用它贴起减肥，也仅适合寒湿体质者，且其减肥疗效究竟如何尚不确切。本方用于养生保健，对于部分阳气虚弱的老年人可能有一定效果，但并非人人适宜，尤其是体质湿热、阳盛火旺者，不可盲目跟风。人体有300多个穴位，每一个穴位都有自己的主治功效，是人体自带的神奇机关枢纽。如果能根据身体不适的症状，辨别身体状况，准确接受身体的讯号，进而针对性的选择穴位进行防病治病，才能事半功倍。例如，大家可能耳熟的三伏贴是一种针对寒性疾病的穴位敷贴治疗。临床上我们会对疾病类型进行区分，按照呼吸系统疾病、消化系统疾病、骨关节病、妇科及泌尿系统疾病以及免疫力低下等，分别选用不同的药物和穴位进行敷贴，量体裁衣，更好地发挥药物及穴位的作用。中医生于民间，根于民间，亲民民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，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医，用好中医。最简单的中医养生箴言送给大家：避风寒，慎饮食，畅情志，调起居。希望大家把简单理念在生活中坚持做好，而关乎用药治疗，则应该多多与医生交流。